我们再学一个小时啊，接着上边我们讲到这个颂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为实无境的根本正见了，你知道梦中一切法空的真道见了，中道见了，哎，梦中的法空，梦外的心有。我们现在这个中道见主要就是对治这个说梦中法有。哎，所以一开始是先学为实，为实学好了，你就能把境真正清清楚楚的知道它真的没有，境确实空的没有问题了，你觉得这个能取境的心就不必要再这个让它升起了。哎，由为实，你懂了为实能空境，由懂了境是空，你这个为实取他的这个为实，就是能做梦的心就不应该让它升起了，实也应该空，这就是修行过程。总纲我们知道了，但是还要怎么样啊？把我们的具体的邪见一个一个的要具体分析。现在就从心开始分析，这个心呢有具体什么内容啊？先分两大类，哎，一则名缘是第二名受者，整个心是个共相，它有两个自相组成，实际上也是共相，是吧？但是你在讲的时候你先这么讲，哎，心所有的东西，哎，它有自相，就是一个叫藏实，一个叫现行，哎，一个原实，一个受者。说第二个，很多东西受是打头的，你没有限量的五个受来，你后边也没法想，也没那个形成概念，也没法行，是吧？哎，受是打头的，为什么叫受者呢？就是因为他为主，他最重要，整天我们就是围着他打转，是吧？那个想也是认辨别受者是什么，哎，辨别五个限量，后边呢也是为了围着五个限量转，哎，都是。你别看那个刚才说了，人说啊我很高雅，我很这个浪漫什么，实际上你他最后他享受的那个就是色声香味触，哎，跟动物没三六道众生都一样，没有区别。你说你我喜欢这个颜色，我喜欢听那个声音，你就比另外一个喜欢听那个颜色的那个声音的就高雅，没有区别。哎，你怎么知道你喜欢这个颜色，你就比人家喜欢那个颜色的你就怎么样，就高级一点了，舒服一点了，人家比你还那个高级，是不是啊？你说不清谁这个高级，就是什么呀？受者很那个简单，就是什么呀？就是你的感受。哎，为什么我们人有的喜欢这个，有的讨厌那个，有的就害怕那个？为什么呢？记忆不一样，就是你的习气、你的记忆、你的感受，所以没有道理，没有客观标准，是吧？没有，就是你原来留什么记忆。哎，像有的人看个电影一下就吓得不敢怎么着了，不敢看什么了，是不是啊？完全是记忆决定的。哎，没什么实际意义。所以受者非常，就是前七十都叫受者，这个抓得很核心。然后这个受者呢又细分，受者又是一个共相总名，它里头所有法，受者里头所有法有什么呀？又分三大类，哎，受想行，哎，就是五蕴的中间那三蕴。这个他这用的名字呢就说的这个更能理解一些。哎，第一个是能受用，说你呢能够受用什么呀？你受用这样的色声香味触，天人受用这样的，地狱众生受用另外一种色声香味触，内容一样，都是色声香味触。哎，就是这个由于习气，你这个净做大坏事，杀人放火，是吧？你就去享受这个地狱的色声香味触。哎，能受用，然后分别推心所，分别就是想，想是形成概念，不要用我们那个平常的这个想，我们平常的想就包括我们一切心理活动了，是吧？哎，在这个受想行想运就是形成概念，认清楚面前是什么色声香味触，推下边才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想，就是我想干什么，我喜欢什么，其实也是你的习气决定的，不是你这个。哎，当然现在你的这个选择可以来改变你的习气。哎，这个前边都好理解，我们过一下啊。原始者为藏实，是余时生缘故，就是第八识 是前七识升起的因缘，所以叫缘识，哎，就是藏的种子。藏识为缘，所生转识，哎，这第八识为因缘，它能升起前七识，前七识就叫转起识，哎，这个就是种子里的色声香味触亮起来。这个转起时呢，受用为受用主故，名为受者。哎，它是以感受为基础，都围着这个五个感受来转，所以呢，就把这个前七识都叫做受者。哎，就是它是感受的那个东西。此诸识中，受能受用，想能分别，思作意等诸相应行，能推诸识。此三助心，故名心所。就是这个受者里头，小白球里头又分了三大类，哎，受想行，他的解释就说得更细一点。他说此诸识中，就是在这个小白球里头，在前七识里头，哎，分哪三大类呢？受能受用，说这个叫前七识分的三大类，第一个就是受，受想行嘛，你看他这就想，他就不用那个分别了，分别是说它的内容，它叫受。受是干什么呀？能受用，就是你能受用什么样的色声香味触，包括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妄想，也都是用色声香味触做材料的。哎，所以这个色声香味触能够概括我们一切法。你看你限量五个限量起来了，你分别五个限量啊，认出来了，然后想，然后后边行思，就是比如说我身体难受，我起床不起床，我什么这个要不要请假，这些也都是用的材料是色声香味触，没有第六种材料。你比如说你想说，哎呀难受，我起床不起床啊，这是用什么想啊？用声音想。我们好多想都是在心里自己用声音想，自言自语，哎，哎呀起床吧，有难受，不起床啊什么，哎，都是用声音想。然后呢，有时候这个想呢配合以颜色，哎，你比如说哎呀我很难受，这个时候呢又是声音又加上什么呢，身体那个难受的感觉，还是色声香味触的触觉，是吧？哎，这个所以呢这个受很那个就是为主，很有道理。受能受用，就是说你能受用什么样的色声香味触。首先说五个限量，什么决定的呀？你的记忆，什么记忆现行了，决定你的升起什么样的色声香味触。所以呢没有谁高级谁低级，哎，都一样，都是这五个东西。想能分别，哎，五个限量一现前，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分别的时候是根本就没有感觉的。所以这儿也说这个受啊是现行，但是我们在想之前呢，你是感知不到的，就是我们说的你不分别，我们人的心是没法动的。它虽然是限量现出来了，就是在小白球里头色声香味触一个梦境出现了，这个时候你的梦中的这个就叫什么，或者叫前六识吧，你是不是前六识，它是潜意识。但是为什么非要安利它呢？我们现在说受是指的梦中我们能感受到，梦中能看到的色声香味触，实际上梦中能看到的色声香味触已经不是受了，已经是想了。就是说限量，我们凡夫是认识不到限量的，就是我们不分别自然现前的，我们不分别我们凡夫是没有一点感知的，哎，仅仅是因为现行里头有它了，你不成立它，你想去分别谁去啊，是吧？哎，所以给假安利凡夫限量，就是说你看见的颜色这是限量的，实际上你看见的颜色已经是你意识取了之后，然后用他的语言给你在屏幕上放出来的电影了，已经是监控器上显示的假象了，我们才能知道。我们不是说吗，说这个梦球啊是你的监控器摄像头啊给你放出来的一个滞后的录像，它已经发生过了，它在现行里头已经发生过了，什么作用啊都已经完成了，哎，所有的真实的作用都是在心跟心的交流这个完成的，哎，你听见我的声音实际上是你的声你的心感知到了我的心里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究竟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的声音，因为现在的声音每个人听到的是你的意识给你用你的意识的语言翻译的，每个人听到的声音是自己的，哎，这是主观感觉，是不是那个原声，哎，所以说这个受，这个能受用的五个限量啊，我们凡夫实际上在梦中是感知不到的，哎，但是你必须安立。我们怎么安立呢？就是把想的这个分别出来的色声香味触啊，第一刹那安立为这个受，安立为那个限量起的。所以这个这就叫什么呀，叫假限量，就是凡夫没有真限量，凡夫有的是假限量。为什么叫假限量呢？就是它实际上是分别出来的，是翻译出来的，是思考出来的，哎，我们假安立它为限量，不安立不行，哎，受能受用，这个第一个这个受你就记住，这是个假限量，实际上是想已经进去了，但是把想的这个第一刹那，就是红色，你因为你不分辨，你看见就是红色是吧？你一看啊，白色，比如说反应是白色，实际上这白色已经是分别出来的了，是吧？这个说白色是怎么分别出来的呀？你只要起一个概念，说白色就是把白色跟其他色画了个界限，已经是分别出来的。你不分别，你怎么知道是白色呢？你要是说就是颜色，你没概念，是吧？哎，所以这个受实际上是个假限量，是想出来的第一刹那，假安立为受，就是我们看见色声香味触了，然后想能分别，实际上这就是假安立了。你实际上已经看见的时候，已经就取向了，已经就形成概念了，是吧？但是这个步骤上呢，它就得这样安立，你必须安立一个限量，你还不知道，然后你说这是什么呀？哦，这是白色，哎，再安立一步，所以这个受想。这个就是假安立，而且这个呢跟我们没多大关系，因为什么呀，它是自动起来的，不受你控制的。但是到思作意就怎么样啊，就受你控制了，你就可以选择了。有人说我也不修行，我也不选择，我也不控制，就是每天该吃喝拉撒睡就顺着走，我也不选择。实际上是什么呀，你把思是选择哈，你把选择的任务交给了习气，不是不选择，你就是你是选择什么呀？你说嗨，反正这个过日子也没什么意义，选择也没，我也没什么好的选择，哎，就他照原样吧，是吧？就按照你习气原来怎么着，你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习气，就是原来怎么弄还照样办理，实际上你选择了，哎，所以我们每一刹那都在选择，只是呢。我们的习惯就是交给习气，到碰到非常你认为非常重要的非常矛盾的抉择的时候，我们才认为啊，这个时候我要选择了啊，我一弄这个就不得了了，我一弄那个哈，这就吓得哆嗦了哈，这个时候叫选择。实际上那是一个很少的情况，就是一般每一刹那都可以选择，每一刹那都可以做出新的决定。哎，你比如说原来认为这个习气无所谓啊，突然有一个人给你讲了一个道理，说这个选择非常重要，你这个选择是错误的，这个有很严重的后果，哎，你这个时候就怎么样啊？就你就可以把那个原来交给习气的选择变成什么呀，你主动的选择。所以每一刹那你都可以选择的，哎，你交给习气了也是选择。这是思选择。作意，作意呢，这个有很多情况，哎，包括思也是，像这个学的多了呀，就是你要，所以说不是说听一遍两遍就能学明白的，绝对是这样。这个因为这个道理啊，我们无始以来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过，就是听佛说，所以你这个理解是很难理解到这个，就是跟他说的那个意接近，就凭听，你不听，因为。那个有人说，有人好多人一开始学佛就把佛学当成那个跟研究这个学术一样，跟学这个上大学课一样，哎，就觉得看这个道理，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说啊？为什么用这个字啊？啊，这查字典研究，完全错误。为什么呀？因为你原来的习惯思维全是用凡夫定义的那个意思，凡夫定义的全是错的，他 他那个前提什么思维方式好多都是错误的，漏洞百出。所以一开始学佛呀，不要一说那为什么学世间学问能那样做呀，你无始以来世间学问全都精通过，就刚才我们说的，你什么大科学家，什么都转过，六道轮回转无数次了，你都有记忆。所以你学呀，有的人你看那个学霸是吧，哎，小学就把中学学了什么，那是无所谓，你那个记忆它力量比较强哈，或者比较接近表层，那你可不就什么一看就懂，一看就懂，哎，一看就明白，哎，所以这个世间学问啊，是你有非常好的记忆，只是这个记忆呢，现在离你远还是离你近？离就近了呢，你就升起来的快；这个离得远了呢，就得费点劲儿才能把它这个唤醒。哎，所以世间学问呢，人说老实话，有时候你不用学你都会，是吧？好多那个大师天才，你在那费半天劲学，结果人家比如说弹钢琴，啊，你那费多大劲？人有的人一见到钢琴上去一弹两天就超过你多少人是吧？哎，因为你有记忆。佛法不同的就是佛法，你谁也没那个不要说成佛了，谁也没从梦中醒过。哎，你熏的都是邪见，只有听佛说。听佛说的时候，为什么佛强调要依意不依语？就是这个语言呐，表述真实境界是不适合的。这套语言是表述错误境界规定的。你说一个词儿，你就不能按原来的理解。就佛那个《金刚经》说，提醒25次，说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什么意思啊？你听见我说世界这个词儿了，你不是你原来理解的世界那个意思，真实存在一个客观世界，不是那个意思，不是你理解的那个世界，是名，只是我把它叫做这个名词，只是名词一样。因为名词不一样你更听不懂是吧，只是名词一样，它的意完全相反。我说的世界就是一个妄想，就是一个空，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所以呢，一开始听佛说呀，不要这个自己思考，自己抠查字典什么，越学越你很难听懂佛说的意思。一开始什么呀，就是大量的听，大量的听。你刚这个说啊，佛说世界，佛说世界什么样啊？佛说，我说世界可不是你想的世界啊，我说的只是一个空名，没有世界哦。然后又一句，佛又提醒一次，又提醒一次。为什么佛无数次的提醒啊？重要事情说三遍，那一个《金刚经》5000字就说了25遍，他就知道什么呀？你一开始学佛的人肯定是按照你凡夫的定义去学那个。理解佛的意思全错，所以现在说读不懂佛经很正常是吧。所以啊，一开始学呀，就是大量的学，大量的听，要什么呀？要他那个意，哎，你要他那个意，要习惯他的意，习惯他的表述方式，习惯他的那个用语，哎，他说世界你就知道了，那是个名，只是名跟我们一样，慢慢这样熟悉熟悉，先把大意掌握了，然后你什么时候要细抠啊？就是大意正见有了，大意有了，然后就是现在啊，我知道三界唯有心了啊，没有问题。这个心的对境都是梦，都是空。你相信这个了，你再来说心分几份啊？啊，种子现行啊，这个现行分几份啊？啊，受想行3份。你这样呢，有正见指导，有般若为导，你有眼了，你能看见真相了，这样呢就是看见这个佛说的这个真相了，然后呢你才有意义，才能学懂佛经。哎，所以你看我们来看这句话啊，所以一开始啊就是要多闻熏习。哎，佛特别强调多闻，多闻得智慧，多闻能这个能解脱，什么得闻，意思就是说要多听。因为什么？我们关于佛法的记忆少了，这个听懂这个就是没达到听懂的程度，只有靠听。哎，说独立思考那完蛋了，因为你那独立思考全是错的，所以一开始就是得这个，这是个特殊学问。哎， 你要是能看一句然后就能抠出来，不可能，肯定是错的。是为什么呀？因为你看了这一句，你肯定是用自己原来的经验来理解它，是不是啊？哎，所以一定要先听大意，先这个得正见。哎，所以你看弥勒菩萨说瑜伽师地论一百卷是个大龙，完了之后画龙点睛，什么呀，把里头的精华最重要的五个要点给你提出来。第一个就是先掌握正见，哎，唯识无境，哎，然后再细化，哎，唯识里头再细化。我们现在来看这一句啊，所以现在学也是不要去抠词儿，先不要抠词儿，先听懂他这段话的大意，然后你好多佛的话还没听到，你怎么可能推理出来呢？是不是啊？先听大意，哎，这变中边变法法性，然后什么这个解深密，你先来一遍，哎，至少佛说的话你先听到了，先听过了，哎，我不能完全理解，多少我听过了，是吧？我有印象，然后呢，再第二遍，然后再第三遍，然后再慢慢细化。来，我们来理解这句话啊。心分种子现行，现行分受想行三大类。然后这个前边我们讲了，这个诸时中就是前七时，受啊，讲到这儿，受能受用，说这个受能受用啊，假安立为限量，实际上我们凡夫见不到真正的限量，是个假限量。为什么叫假限量？实际上它是比量，是一时比较出来的。你判断是白色，你已经是跟其他颜色，跟你那个这个我们这个阿莱师的硬盘啊，搜索速度非常快，哎，一睁眼那一搜，说你现在看的这个这叫白色，哎，那个跟其他颜不是其他颜色，已经给你把白色跟其他颜色分别开了。其实前边还有什么呀？多了，先得分别。现在我是看到颜色了，还是听见声音了？你先得分别这个呀，是不是啊？哎，然后去搜索这个这是什么颜色？哎，所以这个第一步受啊，已经是个假限量，但是我们呢安立为限量，因为这样好讲，就是。受能受用，是能受用什么呀？色声香味触五个限量。想能分别，就是认出这个色声香味触来，它是什么颜色，是什么颜色，声音是什么声音，风声雨声，哎，认出来，形成概念。你形成概念了，我们语言的最小单位是什么呀？是概念。你有概念才能这个安立语言，是不是啊？哎，所以呢先形成概念。这两步啊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一个是没有办法，再一个你不让它起来，你也就是后边就没法进行了啊，梦也没法出来了。所以受想形成概念都是自动完成的。第三步，这就是最重要的了，就是五十一心所，除了受心所想心所之外，还有四十九心所都在这个思作意等诸相应行，就是在那个行运里头。行运里头的核心是思，思跟住业作意的区别，现在讲到就是说，思也是有好多种思，作意也有好多种作意，你要分清楚他是在说什么。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最近有人讨论五变形心所，这个五变形心所呀，它是一个这个程序，它叫变一切处，变一切时，变一切什么地，变一切。它是帮助你理解这个就是真实模型的一个就是什么呀，一个方法吧。它那个里头的五个变形心所呀，每一刹那都有，你这个很难想象的，你不能把那个里头的拿出来当后边的思跟作意来想，哎，所以把这个层次要分清楚。五变形我们连一刹那都感知不到，你怎么能感知到一刹那的这个运行过程呢？是不是？一刹那就五个变形就一圈，所以就是一个理论，你就是帮助你更好的听懂佛说的意思就完了。思作意都有这个情况，哎，那个五变形就有思就有作意，是吧？第一个是作意，第二个思。他那个作意呢，说五变形头一个作意，五变形那么快头一个作意哪来的呀？是说你前边必须留下一个作意的种子，现在它因缘成熟了，它开始起作用。你比如说我老举例子说，你明天早晨要几点起，哎，你睡前留了一个作意， 或者是说我打坐，我坐多长时间，睡前留了一个作业，到你这个醒的时候，或者是说从这个定中出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心所还没升起，是谁先起作用啊？就是你那个种子状态的作意，它是时刻起作用的。到你作意的那个意思到了，成熟了，他就说心快起来，哎，快醒，快出定。实际上这个作意这个作用呢，是在种子状态的，它是赶紧叫心那个，你比如说起床的心啊，或者说出定的心，快快快，哎，作意了。后边还有一个什么呀？触。就是升起你这个心所需要一些种子因缘和合，是吧？这些因缘种子要聚合，缺一缘你那个缺一缘你那个心所也升不起来。所以这些种子呢互相要这个联络，是吧？哎，都来了吗？都来了咱们哎升起来，是吧？你找不着一个就不行。哎，它还有一个触。这个触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我找着你碰你一下，是吧？那是一个精，这很难想象的精神作用。就是大家都感应到了哦，就受作意受，不是受作意触，第三个什么呀？受，哎，你就有感受升起了。有了受，就是这三个受、想、思，哎，还是这个程序。但是这个整个过程是什么呀？是在一刹那完成的，哎，所以这怎么说呀？就是。你只能这个就是相似。昨天有人也问这个问题了，说这个理论上这个好像不圆满啊，说不通啊。理论不可能圆满的，那个哥德尔定理是吧，物理学都告诉你了，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为什么？语言是假安利的一个假东西，你怎么能做成跟真的一样呢？不可能的。哎，就好像说给你一堆塑料，你去坐飞机坐什么，哎，你做的再像它也有问题，是不是啊？所以呢，思作意不要混，哎，你说我怎么能不混呢？多听多闻，哎，所以一开始啊，不要问，不要太多思索，哎，那问题太多了。如果一开始就问什么，然后听这个别人不谁说的如佛说的好啊，是吧？你多熏点佛的，这肯定没错啊。问，然后用世间的这个邪见在那互相解释、互相打架，耽误你时间，是不是啊？一开始肯定是问题，都是问题。哎，一开始不要问，不要想，先熏，先把佛说过的话听一遍，然后再来听第二遍，把佛说的大意掌握了，你有正见了，你理解不错了，有般若指导了，你再去细抠才有意义。记住啊，思作意，这儿说的思作意啊，就不是五遍行的了，这就是什么呀？现行心所了。哎，现行心所都是现行里的了。哎，思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每一刹那我们就说这无所谓。哎，你比如说我现在是坐姿怎么样啊？哎，你就交给习气了，我就不选择管他坐姿不坐姿哈，我现在就选择这个听懂佛说的意思。哎，这都是现行的了。思作意也是，作意就不是那个种子留的作意了，就是现在你就要作意了。说哎，现在。课停了，我下边干什么好啊？哎，作意，作意也是一个选择，是吧？就是我怎么思维，怎么想，哎，这就是除了受想之外的另外49个心所。因为心所意识是变形变迹，是吧？意识能变迹51个心所，就是说意识是个共相。意识的什么叫意识？51个心所的具体活动叫意识。如果一个心所都没升起，你现在意识就是不升起的，是不是啊？这样来理解。这样呢，思作意等是49个心所，这都叫行，就是都是在你的心在运行，心在这个选择，心在造业。前七时中受想行运能推诸时，他呢这些心所，这些这个具体的心理活动，它能推动你的前七识开始活动，所以叫什么呀？用一个推字代表行运。哎，受想行这是名词，这儿用的呢都是它的具体活动，用它的具体行为。你看受，他说能受用，这是动词。想能分别，哎， 我能分别这是白色还是黑色，思作意等相应行，开始心的运行，心的运行呢用它能推动心，这个就开始这个思维造业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所以呢用它的用来解释它的名，能通对诸事活动，此三住心故名心所。这受想行这些具体的心所，它能帮助心运行，它能帮助心活动，所以它们叫心所，就是属于都属于心，属于心所有的东西。就好像这个你说你家是一个共相是吧，你家里头所有的东西组成你这个家，你家里的桌子板凳就叫家所有法，就这个意思。今次当说此杂染相，什么意思啊？这个前边总原则、总境、总这个诀窍、修行诀窍，就是这个正见，都告诉你了。然后这个大概的这个主要的差别，因为你不讲这个差别啊，你都不知道心怎么运行的，你都不知道怎么修行，是不是啊？这不知道抓什么，你就跟受想行，你这一想，行了，受想我就别管它了，是吧？我就光光抓这个思作意，是吧？我怎么选择？我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我交给这个交给习气就没戏了，是吧？交给习气是继续痛苦，继续烦恼，我得改变。现在佛就教给我们改变的方法，改变的方法是干什么呀？纠正原来错误的看法，就叫叫什么呀？批判邪见，可以这样说，批判邪见。所以下边啊就该批判邪见了。今次当说此杂染相，就是你的任务是什么？你的任务是把那些不是你的东西，别人塞给你的那个害你的东西，给他怎么样啊？清理出去，克尘烦恼。我们的那个刚才说了，说佛法我们没证过，我们不知道，光听别人说，说这个原来我们都证过，都知道哈，有记忆。原来那个记忆是哪来的？就是原来那个旧习气哪来的？还是听别人说的。你想一下，跟学佛是一样的，你所有的记忆都是听别人说的。你就从这个具体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是吧？多少人天天就教他怎么说，怎么教他的这个习气，教他怎么看，是吧？这是黄色，这是不是红色？你说错了，叭就是一巴掌，是吧？你一加一等于三，老师叉就是一个大叉，是吧？毕不了业。你的邪见哪来的？也是听别人说的，没什么高明的，说你原来一生就有邪见啊？没有，你的你真正的你的本体就是你那个心。这个真正的你的本体啊，是那个叫心体，就是一个有见闻觉知作用的一个心，这是真正的你。这个是叫什么呀？不生不灭，无实，没有说原来没这个有情，供出来了一个有情生出来的，没有说那个心为什么它不生不灭啊？你就不要再问了。就是有些你现在这个梦里好多东西还抵不住三句问，是不是啊？你更何况你没见过的真实状态，佛给你，佛不是来告诉你真实是什么来了，佛是来告诉你怎么干就证到真实了。你这对佛法的看法也要明白他的目的。所以现在好多人走到那一步去了，就是佛说的这个不可能啊，矛盾呐、就是你时间没有，你为什么也用时间来安利那个你的那个真实模型啊？这说不通的。你就是把他的目的搞错了。他不是要在梦中让你知道真相是什么，他做不到。因为他证到真相了，他知道做不到的障碍在哪儿，障碍在你。佛说真实就是这样，你听懂了吗？是不是啊？说我看得清清楚楚，唯识无尽啊，你能听懂吗？他就得用你的那个能理解的概念，你的语言，你那个很粗笨的，很这个就是用你能听懂的话来给你假安利一个真实。假安利一个真实不是主要的，是什么呀？告诉你外边有真实啊，你我们肯定要抠，是吧？佛说若说真实者即是一合相，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是凡夫呢，他就非要问， 那个真实是什么样啊？这就是这个目的搞错了。佛告诉不了你什么样，你也不可能在梦中搞清楚真是什么样。佛是干什么呀？告诉你怎么在梦里折腾，你就能折腾醒了。这是佛法的目的，你就追求这个，就问佛，我怎么就能醒？哎，你就对了。佛说怎么能醒啊？这是弥勒说的啊。你知道你什么是错误，你的错误在哪儿？哎，你知道他错了，你就是正见，你这个熏习就是清醒意识，你就天天找错误就行了。我们看弥勒告诉我们说什么是错误的啊？下边杂染相，刚才说了杂染是哪？叫客尘烦恼。客尘烦恼是从哪来的呀？不是你心体本有的，全是从外边来的。外边谁告诉你啊？谁有烦恼啊？都是有情，所以都是有情有的烦恼告诉你的客尘烦恼。哎，甭听他们的，越听他们的越乱。哎，所以就刚才那个问问题也是问我说这个某某就五重卫士官，我们直接就说啊，说五重卫士官怎么关呢？我说你记住我们的那个群里的群规第一条是什么呀？我们直接学，而且是只学五位圣贤的佛说。哎，释迦佛、弥勒佛、无着菩萨、这个释迦菩萨，然后龙树菩萨。哎，龙树菩萨、无着菩萨跟弥勒、释迦，这都是实证到真实的，没有问题。释亲是加行位，还没到证到真实，但是得到圣解了，是帮助我们理解。对待他们四个的言论跟对待释亲菩萨的言论就不一样了，是吧？就不一样了，圣贤就不一样。但是人家在梦中达到圣解了，这对我们来说那就帮助大了，是吧？直接学这五个，这个什么好处啊？你就是理解的多少，理解的深浅的问题，你不会错。五重唯识观是窥基大师这个弄的，你就干脆不要看。你为什么不学佛的呢？为什么不学菩萨的呢？为什么非要学这个梦中凡夫的呢？这个教训很深刻，他不一定符合佛说，他理解的。哎，你看玄奘理解的好，他能比玄奘理解的好吗？不可能，对不对啊？玄奘人家到印度学了十几年，他是玄奘回来之后，而且顾不上给他讲，玄奘是取回经来立刻就是干什么呀？赶紧译，是吧？玄奘为什么不讲经？非常的正确。你把佛说还不知道佛说了什么，你讲什么呀？是不是？最重要的是先把佛说都给译出来，哎，非常伟大。所以窥基没时间给他讲，就是那个谁，那个玄奘译经的时候呢，哎，解释这句话，有时候给讲一下这句话什么，所以他留下了个述记，玄奘口述的记录。哎，每一个译经有一个。译一个经，译一个论，它有一个述记，但是这个述记你记住啊，它实际上那个时候都是用毛笔啊。它那个述记是什么呀？就是重要的任务，你得保证玄奘说的话记准确，意思听明白，是吧？那个是主要任务，你不能影响那个，在那个得闲的时候，赶紧记一下玄奘的对这句话的解释。你想着他能记多少啊？记不下来的，你就得玄奘那个翻译水平，基本上就是一看梵文，汉文就出来了。他那个汉文梵文那是精通透了，是吧？所以他那忙的，他没有多少时间记玄奘说的话。然后下来之后，他又要整理数据，这很重要啊。怎么办啊？自己回想去。你想是不是？哎。去补回想，你当时理解就没理解很好很准确，你再去回想，是不是啊？哎，就干脆不要参考，你直接学弥勒的都好，是不是啊？哎，非常重要的经验。哎，一开始大家老这个就是不理解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很多人为什么为师，很少人能够学出来，能够学懂，就是现在祖师说里头，哎。就是现在祖师说里头搞一辈子，就这个你说我说吵架还吵不清，其实那个吵架都没有意义。 你直接学懂佛说了，根本就不存在那些吵架问题，都是他们都是误解，误解跟误解的人才吵，是不是啊？哎，你看懂佛说的没有问题。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学习方法啊，大家记住，只学，我们是直接学，你看我们就直接学五味圣贤的经论，保证学的东西没错，就是我听一遍还是听两遍，我理听得多，你听一遍就要多理解一些，是吧？就是一个积累的问题，它不会错。哎，所以啊，这个这都是很重要的经验啊，耽误很多人。我韩老教我受益最大的就是，我去他那比较晚，93年他就开始讲经，我95年才去，去的时候大部分人已经走了，到正好进入什么呀，就是韩老对为识的反思，就是他意识到讲经当中，讲十大乘论当中，他意识到心意为识，心意也叫为识心意，心意的很多说法是佛菩萨没说的方便说，就是心意，什么叫心意啊？佛菩萨经论里头没有，后边祖师补充上去的，这叫心意。哎，古意是什么呀？就是我就学佛菩萨说的，哎，直接学经论，后边这个人们学不懂了，因为根性越来越差，学不懂了，那怎么办呀？经论里头又没回答这问题，实际上经论里头不说，就是什么呀？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你学懂总的这个这就能解决，后边人根性差了，学了总的还是不能听懂，怎么办呀？问和尚，是吧？问老师，这和尚经里头没有啊，怎么办啊？他要给你方便说法，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啊？哎，所以心意是祖师发展出来的。哎，你好多人结果就是，而且心意你想方便说法多又不了意，进去之后，那你想找到最后那个真意，你是不是走弯路走的多了？所以我到那的时候反那个韩老开始反思了，我到那韩老就告诉我说，中国和尚都不要看，直接读印度的原典，为什么？那个受益非常大，结果就根本没有心意，那个什么样的根本不看，直接就是直接读佛说的这几个啊，佛说的经，那个弥勒的论，哎，直接读，很快就把那个真意找到了，哎，这是受益非常大。老师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叫指路，引进门，是吧？哎，告诉你怎么学就能学懂。哎，修行靠个人，你听不听？哎，听几遍，这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哎，你一开始就听祖师的，那你听去吧，可能多少节都出不来。我们听弥勒的啊，说对治什么，安利了一大堆，我们就先不念了，我们就开始念一遍吧。复章及安利，将导摄圆满，不念了，我们就直接来这个一个个来。论曰，这就是我们要对治的邪见，哎，这就是要去除的杂染，哎，这都是别人告诉我们的，哎，所以听谁的非常重要，是不是啊？你这杂染，课程杂染都是客人告诉我们的，不是你自己，你自己没有这个心本净，是吧？你心里头没有这个，这都是听别人说的。好，我们开始看杂染了啊，要对治什么？论曰，腹胀，哎，这是第一个名词，第一个杂染，腹胀，腹是盖上，胀是挡住，胃就是杂染呢，它起了个名叫腹胀。为什么叫腹胀呢？因为说的就是胃由无名腹如实理胀真见故。我们接受了什么杂染呢？我们接受了什么邪见呀？就是我们听了别人很多的话，这些话呢都叫腹胀。为什么叫腹胀呢？因为你听了别人的这个话，一留下记忆，他的这个邪见的话是无明，哎，这个就是世间人告诉你的无明，无明是智慧，哎，明白，或者是说你有眼睛一看，哎，明明白白，看得很清清楚楚，这叫有智慧，哎，无明就是瞎子，就是没智慧，愚痴，不知道真相，不知道真理。别人除了佛菩萨告诉你的，别人告诉你的都是无明，没有智慧的人告诉你的话。 这些无明没有智慧的话会覆如失里，会盖住那个跟真实一样的道理，就是盖住真理吧，盖住真相。所有的别人告诉你的话都是盖住真相的，因为他也不知道啊，他认为梦里是真实的啊。这个你认为梦里是真实了，你就把那个真正的真实怎么样啊给盖住了，你就不会真实只有一个是吧，你不会这个说梦里是真实我再找个真实，没有那个真理只有一个。所以呢，别人告诉你，没有智慧的人告诉你的话，他就盖住了真理，你就不去找真理了，你就把这个邪见当正见了。这是第一个，仗真见故。它还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呀，给你建了一个障碍，建了一堵墙，让你看不见，实证不到，就是复真如理，就是你理论上分析推理你找不到真理了，因为你把面前当真理了。像科学家他认为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然后就去找真理去了是吧，这不就是仗住真理了吗？那个哲学家都告诉你了，说物质世界我们证明不了有是吧，一个证明不了有的东西你把它当成真实，太无明了是不是啊？哎，一个是负真理，就是你找不到真理，第二个呢仗真见，你就是从梦中醒不来，你见不到世界真相。所有别人告诉你的话都叫做负仗，负真理仗你正真实。安立故，这个杂染还一个名字叫安立，安立故者，这都是杂染的名字啊。未由诸行至本实中业心许故，我们的这个邪见也叫安立，为什么呢？是因为由这个诸行，诸行现在知道了，就是我们梦中的这个想法是吧，心性活动，梦中的选择。至本实中，我们梦中所有的想法呢都会种植到地里，地是什么呀，就是阿赖耶识，藏在阿赖耶识里头，就种植到这个藏识里头了，也就是说所有你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你一留下记忆，这就叫什么呀，留下业了，造了业了。业熏习故，就是业是哪来的呀，就是你的想法留下记忆。什么叫熏习，就是那个社论举的例子，就是说什么那个油是吧，麻要榨油，嫌这个油味道不好，把那个茉莉什么花或香的花跟这个麻放在一块儿，结果呢熏习的它就实际上就是起心动念留下记忆了是吧，就是那个麻里头有了花香的记忆了，这叫熏习。这你就知道为什么把烦恼叫安立了，烦恼不是本有的，烦恼是你听别人说话的时候接受了他的观点，在你的阿赖耶识留下了记忆，就造了业，熏习了业，这个业它就升起什么呀，烦恼，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别人告诉你说啊，做人就是要这个啊，这个成名成利是吧，要做什么家，一句话你这记到记忆里了，造了业了，然后你这就是要追求世间利益了，是不是啊？那个前一段一个录像，一个小女孩说长大了上北大上清华呀，那个小女孩非常那个抬起头来，非常安宁非常稳定的，我出嫁，而且是非常坚定哈，这就是什么呀，你那个就是叫安利啊，这就是安利，都是听别人说的，那个你不听佛说，那就是上北大清华呀，你看大部分小孩他的回答都不跟这个小孩不一样，是不是啊？这个小孩他不是闹着玩的，他不是那个，他是久经思索的，说的时候是非常那个非常坚定的说的，是不是啊？什么呀，安利，他这个安利是谁给他安利的呀，是佛法给他安利的，佛法给那么点小孩他肯定也没学佛法是吧，谁安利的呀，前前生中佛法给他安利的，所以啊 为什么杂染叫安利？听别人说的，听谁说非常重要。你看这个小孩前生肯定听过佛说，是吧？哎，什么北大清华都没有用，哎，只有什么呀？修行佛法有用，哎。当然他还不知道这句话的意义，但是他能说出这句话来，你想他那个善根得有多深厚，是不是啊？哎，好，你看你学了这个呀，你慢慢对这个邪见它怎么形成的，它应该怎么对治，你就来了。你现在说这个邪见仗真理，这个负真理仗实证真实啊，不好。然后呢，它是安利来的，什么呀？听别人说来的，你就知道了。听谁说最重要？哎，听谁说最重要？所以你这学学学，你就知道怎么对治了。哎，你知道它的来源，你就知道怎么消灭它了。哎，你要听佛说，然后才能把这个烦恼痛苦，这个傻的没有智慧的这些傻的想法才能给它去除了。哎，将导故者，为有取实引诸有情智生出故。注意啊，这儿我们现在还没看出来，这其实是在什么呀？按照十二缘起，是吧？按照十二缘起说，那十二缘起就是佛给我们梦中众生安利的什么呀？修行就是叫静吧，也叫静，就是你这个梦怎么分类啊？佛说给你分十二个步骤，哎，说这个第一个是什么呀？无明，说无明哪来的呀？佛说无始，是吧？无始以来你就没智慧，你就无明。说那无明指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间，我们整个世间只要你做梦的全是无明，全是没有智慧，是吧？你把世间当真，在这六道轮回的全是无明。无明就是我们的轮回，就是生死堂梦，就是我们的世界，哎，就是我们的境。就从你这个境开始，所以这个为什么说梦，你不能问梦是怎么进入梦的，哎，因为它是记忆升起的，一升起就是一个境。梦里头没有说你怎么来到这个境的，哎，所以都是那个有什么记忆生什么梦，所以上来呢就轮回了，就到这个十二缘起，上来就开始轮回了。然后找个什么呢？找根本原因，就是无明，你没有智慧，结果呢你就开始十二轮。没有智慧，说没有无明原形，说没有智慧呢，你就心就要胡思乱想，就要把假当真，这就是第二个形，是吧？说形是心形，这个心的起心动念是怎么回事啊？佛说你这个起心动念会留下种子，你就造了业了，哎，留下这个就是造作了，造下业了。这个诸行起的这个名字很好，说我的起心动念是叫什么呀？佛说叫安利，不是本有的，是听别人说的，哎，别人说一个你认为是真理，你认为是正见，熏起来的，听来的。第三步，留下记忆了，将导故者，为有取实引诸有情至生处故。这就是那个无明缘形，形缘实，哎，实缘名色，形缘实。这个我们这样来，这个我们反正这回说细讲，我们就来解释啊。无明缘形，形缘实，这个实就是这个安利里头说的，你一心一行就留下记忆，就形成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这个记忆的来源有了，是现行来的，是吧？哎，我们这就是方便说，梦里头不叫现行，但是我们这先这么听大意，是吧？我们就先这么说，哎，你起心动念留下记忆，本实出来了。行缘时，以行为因缘，就生出来一个时，生出来一堆记忆。时缘名，我看啊，行缘时这还没讲。将导故者，为有取时，引诸有情至深处故。这个呀，它的本意说的是那个行缘时的时哈，但是那个我们解释的那个了义，学过唯识的知道说。安利那个诸行就会留下记忆，我们用那个真话 把那个石叫做阿赖耶识，这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十二缘起里头啊，不是指的这个石。那说他这个有取石是指的什么呀？指的那个投胎的意识，就是人在从这一世，他在投胎的时候，他在这个升到下一世做下一个梦的时候，他意识有一个取，他要作意，他要取，哎，就是你说取什么呀？看你当时做什么梦了，哎，有的人这个就是临终啊、很痛苦，这个做噩梦是吧？哎，这个他就说我躲开这个，或者他看到喜欢的东西了，他说我去取这个，他要作意，他才能投胎。有取石是指的，这叫什么呢？我们先叫它投胎石吧，就是意识，他要作意，我要去那儿。结果呢，各种景象，反正他这么说，我比如说他冷，他要一看这一个屋子里头有火，哎，他高兴，他就那个我要进屋子。结果一进屋子一看，转成什么了？转成什么了，是吧？哎，将导故就是。意识有取时，哎，他取东西一作意，引诸有情至生出故，结果呢就投胎了。这顺便讲一个道理，就是说，念佛法门说这个普什么三根普被是吧？哎，说你不识字儿，不听不懂经，听不懂道理没关系，你就一句佛号，这个是什么意思？诀窍就在这儿，就是你再换下一个梦。你在投胎的时候啊，你必须作意。他不懂道理，但是他告诉他说啊，你下一生啊就要到极乐，不见阿弥陀佛，不见观音菩萨，你就不去。哎，哪儿多好你也不去。他不生这个有取识，他不作意，他不去。哎，所以他可以防止什么呀？防止就是不是那个极乐世界接引相出现的时候，我就不去。培养这么一个决心，这样可以这个防止他呢，就是说乱投胎，哎，非得等到这个三生来接引，然后再是取得这个诀窍，哎，增加他投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个概率，哎，让他都念佛，但是效率很低。你想吧，他只有那个佛的名字，他念的那个声音跟佛相应，佛是叫那个名字。他所有的想法全是跟佛什么呀顶牛的相反的，所以这个呀，有人说人家就是不识字，人家就是往生了，实际上是什么呀？大善根，就是前生大善根。再一个，有应该是里头还有佛菩萨的这个化现，就是鼓励大家，哎，你坚定。实际上这个往生到净土啊，并不要求就是说你跟佛思想一致，你这个能够听懂佛理，没有这个要求。他要求的是什么呢？你非常想脱离这个三界，你非常想成佛，你一心想成佛，要这个决心。这个决心如果真有的话，那就可以接去。接去之后，我不懂，你可以听观音说呀，是吧？观音讲什么呀？观音肯定还是跟对舍利弗说的一样啊，是不是啊？五蕴皆空，还是讲心经啊？佛还是讲金刚经啊？你去听啊，关键就是什么呀？你决心大，这个需要善根的，实际上需要前生懂很多佛理，你才会有这个决心。信，有人说信为能入，是这一生说信为能入，信是怎么来的？全是靠解来的。没有人说我对这个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信，有这个情况吗？一定是你接触了很多，对他有很多理解你才信。这一生的信是前生解积累才达到坚定的信仰，实际上这都是大善根。一听佛号就高兴，一听这个佛法就高兴，这是非常大善根。所以他这个信是解来的，所以说来说去说接引我不解没关系，你只要坚定到这儿能好好学习就行了。哎，你不是说接去了然后你在那天天想啊，我这个孙子还没娶媳妇儿啊，我这个什么是吧，你在那你不听课是吧，那不行。哎，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你能不能接到你那儿，你能不能坐下来听课，这是标准。哎，但是这个标准你细往前抠呢，抠抠抠就发现什么呀， 还是得你这辈子不识识字儿，那这个表面现象，你的业障问题是吧？实际上你前头得识很多字儿，得读很多经，得听很多佛说，你理解了，你懂了，你才会升起信心。哎，所以这个让用唯识讲回答问题啊，都能给你讲透彻，挖到根儿上，都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最后总结一句就是什么呀？多闻，是吧？熏习，哎，所以佛说，多闻得智慧，多闻能离苦，多闻证涅槃，什么就是一个多闻。所以这个学了唯识之后啊，你是明明白白的，那就是真正的修行。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